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这个时候要是我不害怕，估摸着也没人心。这说书林太歹毒了，连阴差都敢打得魂飞魄散，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干的？须知这阴差可不是说干掉就干掉，要承担因果的。这是当初在青岭大山的时候，我无意间听青衣说起。那阴差是什么？是阴曹地府的公差，职位和咱们现在警察差不多。莫名其妙的死了个警察，政府能干吗？这阴差也是一样的，稀里糊涂就挂了，阴间绝对是要翻开生死簿调查。如果杀了阴差的是洋人，那阴间呢把账就记起脑门子上，等死了之后就没好下场，一进鬼门关得上刀山下火海遭罪，想登望乡台回头看一眼老家根本没门，直接会被投入轮回里转生去做畜生。当然如果你有天师的修为的话，那干掉一个阴差也没啥的，天师那是阴帅见了都得礼让三分的狠人，没有哪个阴帅愿意为了一个阴差和天师闹别扭，怕以后来了阳间挨收拾。如果是阴魂杀了阴差的话，那热闹就更大了，阴间会派出阴兵来捉拿的，一回到阴间丢进黄泉里承受腐蚀之痛，永无解脱的时候。所以说这敢弄死阴差的一般都是招惹不起的狠人或者是狠鬼。眼前这说书灵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把他瞅得浑身是冒冷汗，心里飞快琢磨该怎么应对。谁知就这时候，刚才还煞气冲天一副要将我们整死的模样的说书灵居然一下又挂上笑脸了，连连对我们几个大功作揖，就说不好意思啊，稍微处理一个小事情，所以怠慢几位客官了，见谅见谅。这突来的变化弄得我们几个人都是一愣一愣的，难怪人都说鬼脸无常啊，这一刻他还对你笑，没准下一刻他就得掐你脖子，我算是深刻的体会到了。不过好在是虚惊一场，缓过来我顿时长长呼出一口气，这才发现原来我被说书灵盯上的一瞬间就已经吓出一身的冷汗，身上黏糊糊的说不出的难受。接下来那说书灵又坐回我们对面，开始给我们讲那段国姓爷收复台湾的桥段了。说完这个桥段之后啊，基本上是后半夜了，说书灵抬头看了看天色，紧接着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明成主朱棣西征蒙古天子守国门的故事，讲了都很精彩，可惜注定了在那个时代没有市场，也注定了他的悲剧。等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天色已经隐隐约约地放亮了。今天的故事已经说完了，说树林双眼看着窗外那张惨白惨白的脸上竟泛起一丝病态的红晕，有些怅然说道，诸位客官，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的故事到这里也算说完了，今后怕是后会无期了。这就完了？我听后明显一愣，按照我看的那本奇闻一路上说的这说书灵的记载，这玩意儿逮住听故事的人一般不说个三四天根本不会结束啊，结果这说书灵仅仅说了两个晚上，让我心中有诸多疑惑，于是忍不住就问道，先生，你难道只有这三个故事？
不错，只有这三个故事。
那说书灵的脸上红晕就更重了，配合着那双血红血红的嘴唇说不出的诡异，竟然咧嘴笑了起来。
这是我一生最喜欢的三个故事， 我总是想把他们讲出来，分享给别人。可是用了一生的时间，也没得到一个关注。如今总算是把它讲出来了，余愿已了，余愿已了啊。我心里对说书灵的怜悯就更重了，看着他脸上的笑容，忽然觉得有些莫名的心酸。他是善还是恶呢？怕是单纯不能用善恶来形容了。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可怜者而已，就是我们芸芸众生的一个缩影。一辈子辛辛苦苦，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吗？最起码我是这样的，我就希望得到别人认可，我希望得到花木兰的认可，得到青衣的认可，得到李叔、罗莎、胖子他们每一个人的认可。大概正是这种信念给了我力量，所以在秦岭大山的时候，我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每一次跌倒都能咬牙爬起来，每一次受伤都不肯放弃。说到底，我和这说书灵是一样的，只是我有队友和朋友的认可，而他生错了时代，没有得到欢呼而已。泪水不知不觉模糊了我的双眼。这说书灵的三个故事感动不了通读历史的我，但是他身上的执着却感动了我。情难自禁之下，于是我当时一拍桌子喊了一句，苏苏，赏钱。苏苏听我这一喝，明显是一愣啊，旋即反应过来我说的赏钱是什么了，连忙从宽大护士服里掏出一沓子纸钱。这是我白天睡觉前安排他准备的，本来是想着烧了赏钱讨说书灵开心的，不过现在我却真心实意的想赏钱，因为说书灵自己的执着起码感动了我。当下我拿打火机点燃那纸钱，纸钱成灰的刹那，说书灵的手里一下多了几条黄澄澄的铜钱。说书灵握着手里几条铜钱，一下子眼泪横流，就嘶声说道，
好好好，说了一辈子故事，我终于有了一次圆满的说书，有客有赏，心愿已了，无悔了，也无憾了。
说完，说书灵的身上开始发光，已经开始消散了。他本就是执念所化，如今执念已了，自然也就走到了终点。他对着我不停地深深鞠躬，
谢谢小先生了我心愿，在下无以为报，只看出小先生最近麻烦缠身，特地送上掌心阴雷一枚，可为小先生挡劫一次。
话音方落，我就看见那说书灵的身子阴气一下子开始聚拢在一处，最后在他手心变成一个淡蓝色珠子，然后那说书灵一点我，那个珠子就朝我这边飞了过来。我只感觉自己脖子一凉，然后那个珠子竟串上红线，让我不禁称奇。这时候那说书灵身上光芒更加炽烈了，他在强光中对我含笑点头，最后彻底消融在光芒之中，泯灭得一干二净。他终究还是走向终点了，在自己的心愿达成中含笑而去。我想我应该祝福他，于是对他消失的方向双手合十为他祈福。自从经历这一件事情之后，之后我每一次碰到街头流浪歌手什么的，都会下意识给一些小钱，不是施舍，是鼓励和认可。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眼下我稍微调整一下心情，这才研究起说书灵送给我的掌心阴雷。只除了珠子有些发凉之外，我真没发现有别的特点。无奈之下，我只能施展绝技了，问媳妇儿。可惜
花木兰也不知道东西是怎么用的，只说这玩意儿呢，凝聚着说书灵的一部分阴气，是说书灵感念我的相知之恩，所以送给我是报答我的，不用说也是好东西。一时我二话不说的将掌心阴雷就贴身带了。眼下已经天亮了，说书灵的事情也是解决了，可是我不敢在阴院继续待着，这里承载太多生生死死，我挂着八十厄运和阴劫继续住这儿，简直是找不自在。为了我的小命，我当天上午是哭爹喊娘的就办理出院手续回家了。当然我屁股上的伤口也得有人看着，于是我就雇了苏苏给我当特护来了，把他也干脆请到我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再说。我还以为这样承载生死太多地方远离开来就能避开阴劫缠身，事实上我错了。阴劫缠身就意味着无论我走到哪里，那周边的脏东西都会找上门来。这一点我回家不久之后，血淋淋的现实让我深彻地认识到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